家，如果要你用三个字来形容基督徒的信仰，你会用哪三个字？三个字。好，都是有知识的啊，有人性的。
喜欢爱。
信宽爱，对，标准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信望爱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精髓、那提到爱会让你想到哪段经文呢？啊，也对了、所以三股还是不错的。哥林多前书13章，我相信有时候就算是不信主的人，他可能家里面都因为被信徒送了挂着这么一幅的画，但是如果要谈到望，有些的解经家认为彼得前书第一章是讲得非常的透彻。其实哈，你好好去读彼得前书，整卷书都劝导那些信徒怎么样在患难当中仍然保存了活泼的盼望。而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呢，这一方面的真理最出名的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希伯来书第11章。其实不管你是有信仰的或是没有信仰的，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活在信心的生活当中。好比说你来到我们这个的礼堂，当你要坐下这个椅子的时候呢，你是必须要相信那张椅子能够承受起我们身体的体重。请问我们进来的人有没有一个先坐下的时候用手去按一下稳不稳当然后才坐下？有人做这个动作吗？没有。但是呢，你的信心挺伟大的，因为你认为你不顾一切的屁股都坐下去了，因为你相信那个椅子可以承受你。如果我们要去寄一封信，我们也相信这个邮政服务是应该会把信递送到上面所写的那个地址。我们如果买东西，我们不一定需要付现金，我们可以开一张支票或是刷卡，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对方会信任我们以所签的名或是所刷的这个卡能够直接拿到我们的钱。不过可是的是，在今天这个讲求 plastic 信用卡这种塑胶卡的这个社会，人是越来越不能够彼此信任。前几个月我有机会去了中国一趟，我发现我身上带了很多的人民币根本用不上。在路边里面买几个水果，去便利店 买个泡面买个零食，去商店买件衣服都不收现金，全是用什么呢？用手机账户扫来扫去。还好我没有遇上乞丐，不然他也不收我现金啊，对吧？他都说你都来付款给我吧。这种怪情形我就上网去了解了一下，发现除了为了方便为了快捷以外，当然也防止假钞有时候好处也不用给你换零钱等等。电子支付其实还有其他原因，最主要它达到政府24小时7天都能够追踪你的这个作用。无论你一天去了什么，去了哪里，你做了什么事，它都知道，除非你不花钱。但另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天人越来越失信了，所以呢就在那个买卖两组之间彼 此不信任的时候，他们就需要透过所选择的第三方来确保交易顺输成功，那钱就立刻顺手。今天人的信用已经破产，
忽悠悠还是胡说，
太多作假了，不值得被信任。我们当以前那什么一诺千金啊，君子之言，没有这种事情。可见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候，信是何等重要，因为它跟我们整个的生活是作息有关，对我们基督徒更不用说，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种信心。可是虽然很多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承认自己相信神，但是却不真正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有时候你问你信什么，我觉得大部分答不出来，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今天早上就让我们一同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出名的信心篇更多来了解信为何。这是因为今天有波饼有菜饭，时间很谨慎，所以呢我只看前面的六节，而从里面呢先提出有四点关于信心的重点。不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经文的背景。其实希伯来书的十一、十二、十三三章是自成一组的，十一章是紧接的，你翻开圣经，紧接的上面第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那你说所有得救的人都是有信心的人，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跟着十一章作者就解释，既然是那么重要，那什么叫做信心呢？然后他就引用了古人无数的见证生命来做对信心做出一个结论。因此信心这个词在十一章当中出现至少了十九次，出现了十九次。好，第一节怎么说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请大家跟我一同再念，来念。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节是很出名的金句，而上句跟下半句是平衡的，但很多人以为这一节信心是解释什么叫信心，其实不是。更准确来说，这一节是对信心的一个形容，一个描绘。 So it's not a definition of what faith is, but it is a description of faith. 所以不是解释信心是什么东西，它是说出了信心一个特征。原来信心的特征是什么呢？信心的特征是所望为实，未见当真。我再重复，所望为实，未见当真。请大家把这个口诀背起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想出来的，就帮助你了解究竟十一章第一节是什么我们一同来念：所望为实，未见当真。意思就是说，你所盼望的事还没临到，但是因着信，就很有把握，等于事情一定会实现。虽然还没临到，但是因着信心，觉得它一定会实现，或是虽然还没有见过某些事情的发生，但是因着信心，等于是有证据你亲眼看到了事实。换言之，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器官，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或是体会到未曾发生或是未曾见过的事情。不过不少人对信心都有误解，他们以为呢什么叫信心？就是保持乐观， 信心啊，你应该要乐观看开一点点呢。结果呢，把过度的乐观以为是大信心，我比你有大的信心，其实是很无知很幼稚的。我们曾经支持过一个的想要去神学院去读书的人，他说说把房子卖掉了啊，我们有信心啊，我有信心啊。结果呢，当我们这边的钱呢稍微温慢了一点汇过去，怎么还没回来 啊？我告诉你啊，那个信心啊，不是那个很简单的去啊，我有信心，是幼稚的，这个是没有经过真正的一个考验的信心。其实啊，有人说信心哪只是一种盲目幼稚的乐观，甚至是有些人啊，我称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乐观。有人取笑乐观的人都是瞎子，因为他们总是往光明那面看，往好处想。所以英文说 The optimists are blind because they always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另一方面，信心也不是纯粹一种制造出来那个但愿如此 I hope so 的这种 feel， 那是很无奈的。又不是一个人的 a wishful thinking， 他的个人愿望，甚至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 and a self delusion。 比如说我买一张彩票，然后整天祷告渴望自己能够幸运 中奖，或是说自己幻想能够爬到天上面把幸运摘下来。如果我们再回去看第一节，所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请问所望是哪些事？你的人生现在所望的、所渴望的、所希望的什么事情？这个不是泛指每一个人的梦想，每一个人愿意所做的事情啊，发大财啦，升官啦，股票升值了，考试拿第一名呢，生一个天才儿童呢。希望这个所望之事，经文所说乃是指上帝所应许我们的事，不是你的事，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事，那是我们所望的事。所以在希伯来书中，作者提到了上帝很多应许我们的事，比如说9:15，我们要承受永远的产业，我们会得到完全的救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可以去到那更美的家乡。这些的事才是所望的事，而不是你个人想什么啊，能够研发的东西结果出来，然后他能够取一个好的绩，那不是这里所提到所望的事。所以很多人呢来到教会呢，就以为是借着上帝来帮助我们促成心中所想的事。所以信心不是说我先相信自己可以，我努力的要去得自己想要得的东西，但是到最后发现不行哦，有很多的难处哦，所以呢我就找上帝来帮个忙，把它看成是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法力无边的精灵，我有难有灾的时候呢，就擦一擦，把上帝叫出来啊，给我把事情办好，然后完成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希望，然后就把上帝请回去。今天很多人他说信神哦，我觉得很多基督徒的信竟是如此。这种信仰告诉你，这跟人家去庙里面对着一尊菩萨来拜没什么两样，心想事成。你不要把上帝当作这个菩萨是你心想去，你来错地方。第一节提到未见之事，又是指什么事？所望之事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未见之事呢？保罗在哥林多那边提醒信徒，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可是今天世人一般什么理念呢？ 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实。我们从无神论的国家出来，为什么崇拜科学，打倒信仰？眼见为实。结果呢，今天我们被很多事情都蒙骗了， 看你隔壁那个配偶，你有没有觉得被骗的感觉？你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知道我们活在那个所谓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我们都被许多的 AI 制作的这种的视频音频愚弄了，多少人看到呢啊，就听了就不知道是假的，根本不是，是事实啊。啊，我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在视频上面看过我们的美国总统与其他国家的元首共舞共祷，有没有 OK？ 你觉得是真的吗？我们目前很多人都在求着，究竟有多少学生的作业、工作报告，甚至于在法庭的呈堂证供，甚至主日讲章，都不一定是原创品，可能都是用 AI 模仿出来的替代品、仿制品。以为说进大学随便一个 ChatGPT 给你写了一篇，个个都是这样。人家当中里面是找到不一样的东西。今天我们是活在这种 virtual 虚幻模拟的这个时代，你还在敢用你的眼睛去相信事情吗？其实人啊，凭自己的肉眼以为说可以分辨真伪，那我瞎眼的人，天生出来就看不见的人，他眼睛为实吗？但是生上帝已经在这个大自然界里面、生物界的里面教导我们不能够完全凭眼见的，因为有些的动物的眼睛视力是不好的，比如说蝙蝠，蝙蝠是要靠这个雷达而飞行的。我们知道鳗鱼，鳗鱼呢除了那个电波可以击伤它的仇敌之外呢，它可是用来导航定距离的。我们知道鸽子为什么信歌是可以用来传递信，因为它是靠着磁场跟太阳的位置来定飞行的方向。这些动物都不本身不是靠肉眼而生活的，你今天要眼见为实啊。基督徒是有信仰的，但是我们不是凭肉眼，我们凭的是灵眼，我们凭的是心眼。有些人呢心眼很清楚，信心就是我们的心眼，它就是我们一种属灵的器官，使我们能看见属灵的事，了解有关于上帝一切神国的一切事。所以啊 Oswald Sanders 博士结论得很好，他说信心使有信仰的人能够将未来视为现在，将不可见的事物变成可见。听得清楚吗？信心是帮助那些有信仰的人能够将未来视为现在，那是不可见的变为可见。那第三节作者进一步的解释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有人会问，信心跟神的创造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两者是平行关系的。按这个吴荣厨牧师的解释，第一跟第二节哈，讲到信心就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就感觉到能看见了，或是说眼睛虽然没有看见，但是呢你已经知道它的存在。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虽无却有。但是呢这个神的创造是什么呢？神的创造是从无变有。因为当初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是怎么造这个世界的，神是用他的话来去造成这个世界的。当时世界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是无中生有的。所以因此信心就是虽无却信有，而神的创造是从无到了有一切，两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把这个信心从无到有借着创造来证明信心发展的过程。其实我们基督徒在生命中有很多东西虽没看见也是不明白，但是我们 我们肉眼谁看过耶稣？我们肉眼谁看过耶稣呢？啊，或是我们经历过他复活？我们也没有看过神是怎么创造这个宇宙的，但是我们愿意相信接受，因为我们是凭着信，不是凭着眼见，使我们生活的有意义、有动力、有确据。那同样，关于神许多属灵的事情，他种种的应许，我们也是无法看见，甚至是完全明了。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跨出一步，这一步叫做信，我先信，我先愿意接受，就等于我得了确据了，心中就有底了。就好像我们知道，无论你是月初发薪水还是月底发薪水，但是你知道快发薪水的时候的，你就开始什么？开始就是计划全家人出去旅游，开始买机票、订旅馆等等，钱都没拿到手，你那么快来计划干什么？但是因为你知道会发生的，所以因此你就因为信它会发生，你就按照你信的发生，你开始来计划，这个叫做信心。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更加提醒信徒，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我们顾念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什么？暂时的，所不见的是呢？永远。所以有时候不要顾此失彼，整天看到着吃什么，待会吃什么，那，你就把那些重要的事情给忘了。有人说 ，We always attend the urgent things and miss the important ones。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什么样的人是不蒙神的喜悦呢？这节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啊，没有信心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就用当年以色列人呢，那些百姓他的罪行来警惕信徒，以古鉴今啊。那你说，当他们当中多半都不是神喜欢的人，所以呢，就倒闭在旷野，好严重。神不喜欢那些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多半倒在旷野。神不喜欢那批跟从耶稣出埃及的百姓，因为他在这个进迦南的旅途中多次来试探神，埋怨神，存着不信的恶心，以及上帝就叫他们通通死在旷野。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常会对自己的子女做出不同方面的承诺嘛，无论你是答应带他们要去 Disney 乐园，或者说大一点的生日快到了，你就买个新的手机给他，或者说他之后的话呢，有自己个人的那些的朋友圈子，你就准许他好了，我让你的买个漂亮衣服去参加学校的 prom night。 可是想想，如果你每一次跟你的孩子答应了什么他都不信任你的话呢，你会怎么样呢？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所以你就怎么，他如果每次你跟他讲他都质疑你的动机，给予你的爱心，你诚实吗？你真的吗？甚至挑战你的话，请问在座的父母，你会喜欢这样的孩子吗？你每次跟他说什么，他说 really、那同样的，今天如果上帝写得那么清楚在圣经的话，我们查经也好了，really那么简单，祷告就行了。我们存着这么样一个态度，你说不把上帝的话当真，你说上帝会喜欢我们吗？ We don't take God seriously。 请问你觉得上帝会喜悦我，会帮助我吗？将心比心啊，同样的，换个角度，若我们的孩子承诺了什么，他总是说，爸爸，我很想相信你，但是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更加的相信你，就好像我们对祷告说，神啊，我信不了你啊， OK， 你给我信心。每一次你跟小孩说了什么，他说，妈妈，求你帮助我能够信你，你会觉得哪里不对劲，对吗？要么你这个做父母的就完全信心破产，或者说你的孩子有问题，因为呢，从小到大没有教会教管他能够学习信任别人， give peopl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总不能够相信神， 总是觉得神的话是给保罗，我不是耶稣，我不是保罗，说不关我的事呢？那究竟是谁有问题？你认为是上帝的话有问题，还是你自己有问题？如果我们查经读圣经是这么样的一个态度，有一个小男孩发现家里面着火了，因为他逃不出那个正在被烧的房子的门呢，他的之后越爬越高，终于就爬到屋顶上面，他都哭着大声在那个院子里面尖吵。爸爸，爸爸在院子里面听到了，哇，吓得不得了，然后呢走到那边，就从屋顶抬头看到儿子，那做爸爸的应该是最自然动作，就吩咐你赶快跳下来。但是儿子说，爸爸，我看不见你，那个烟雾太大了，你怎么接住我呢？他爸爸站在下面张开双手就安抚他说，儿子啊，你看不到我不要紧，我看着你，你看不到我 It's OK， 但是我看得到你，是我接着你，所以你不要怕，跳下来。于是那个孩子是因为相信他的爸爸，而不是相信他看不见他的爸爸，所以呢他就跳下来。其实我们对上帝也是要学习像孩童这么一个单纯的信心，所以是说如果进天国的人如孩子的就进去了。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弟兄姐妹，上帝永远看得见我们。我很喜欢这么样一句话，说小的信心会将你的灵魂带进天堂。那我们见很多人都是信了啊，我以后有一天呢死了就上天堂，但是呢我们要是大的信心，为什么大的信心是把天堂带进你的灵魂？你听懂这句话吗？不要总是做个仅仅得救等着被提的基督徒，要把天堂带进你现在的灵魂当中，这是需要操练的。我们今天都很想取悦父母、子女、配偶、老板、同事，但有没有想到我们最需要取悦的是上帝？所以因此圣经提醒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正如刚才一直重复到我们唱诗歌，副歌怎么说啊？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的喜爱。所以弟兄姐妹， Do we even care about pleasing God just like the way we please your wife, your children, your spouse and everyone else? 但愿我们不是像当年在旷野生活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常常活在神的震怒。那第六节经文经着说，因为到神面前的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节经文强调什么呢？信仰是要有根有基的，而且信心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必要条件。你要跟你父母孩子关系好，就要彼此信任。你做基督徒要跟上帝的关系好，同样的要信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 Faith is as good as its objects， 信仰的价值取决于你信谁。换句话，信仰的价值取决于所寄托的人事物可靠性的程度。你不信这个人，你不会只把你的寄望放在他身上。你不相信美国给你有更好的处，你怎么会来美国呢？所以对于那些不可靠的人事物，无论是政府啦，无论是哪种计划，你如果不可信的，那你信就白信了，因为你信的是毫无价值令你失望的。若是你的对象是可靠可真实的，那你的信仰是宝贵而且坚定。那这个概念是被用来强调真正的信仰不仅仅在于你信念自己个人的强度上，而是建立你信仰的对象的品格上。不是你自己有多大超人信心，你信错大的信心也没用，但是呢，如果那个是值得你信，你就算是小小的信心，对你还是蒙 信心如果变得有意义，除了信仰要正确，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自己相信什么。可是今天我们很有选择，我们对神的话选择来看，就好像我们去到吃这个buffet吃主餐，挑自己爱吃，其实很多东西你都拉掉，而且呢可能少进去的都是不健康的东西。我们对信仰就是这样，这个我可以接受，看圣经，这句话对我没有什么帮助，这句话很有感动。我们今天就是对神的话像是蜘蛛苍蝇自己挑的。有一位登山客走路啊，没注意不小心就落在悬崖了，当他滑跌下去的时候呢，幸运的抓到长在悬崖旁边的一根树枝，他被挂在那里的时候当然就是拼命用力喊救命啊救命，喊了很久都没有回应，最后他想不如祷告上帝吧。随后呢他祷告完就听到上面有一个大的声音说，你相信我能救你吗？他闭口说我相信。那上面那个大的声音继续说，很好，那你先松开你的手吧。这个人想了很久，然后大声问，上面还有其他人吗？那姐妹，如果换了是你跟我，你会松开手吗？若祷告之后神这样吩咐你，你会跟着做吗？我们今天说信主，但是我们又信谁呢？又信什么？我们都向上帝祷告，但我们相信自己所祷告的吗？虽然说我祷告求神帮助，可是我们还是看眼见，我们没有用信心。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那种歪逆，在神面前不诚实，令神很不高兴的地方。第六节说信有神，意思不只是说信神的存在，好 That he exists。英文呢，如果你看 King James， 它的翻译比较准确 ，must believe he is。或是说，信他是谁？信上帝就是像他那样所启示自己的神。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圣经形容这个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全善全爱信实公义永恒的神。无论我的感觉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他就是那么样一位的神。你知道吗？上帝都不喜欢我们这个人信自己不信他，神不喜欢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相信又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如果有机会去过欧洲法国巴黎旅游的，我们相信大家一定去拜访过那个打卡的地标，就是 Eiffel Tower。 这个巴黎铁塔的故事呢，是始于1889年世界的博览会，当时呢正值法国工业大革命的100周年。当时建造这个的这个铁塔的时候，在于庆祝法国工业的革命，也想趁机会展示一下法国的那工业的实力。但是这一座有这个Eiffel 啊，跟他的工程师所设计这个庞大的建筑，盖的时候非常有争议性，因为最初它只是一个临时的建筑，想说大概20年之后呢就把它拆掉，因此呢就遭到很多巴黎的人在那边的强烈批评。哎，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啊，那物资人力去建造一个临时的废铁？然而，这个铁塔却因为它能够发挥了无线电视广播，有了价值，所以后来没有被拆除，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证明它的重要性。之后呢，铁塔跟当然也变成了法国的旅游景点，成为他们现在呢这个永远的建筑的骄傲和地标。可是这个330米，大概是81层楼高的这个临时建筑，经过了130年之后仍然屹立不摇。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坚固的根基，这个根基插入地底下22多英 阴沉的水一样。请问今天我们的信仰根基又是什么？我们是相信自己的逻辑思维，还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技术啊，我们还有丰富的经验，还是我肉眼所见所闻的，还是我已经积蓄足够了那个退休金，所以我可以安枕无忧，还是我们相信人定胜天，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明天会更好，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越变越美丽，我们的文明会促进我们能够更加和平相处，这个 AI 发展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福乐，我们也相信他们所说的废话，说今天的宇宙是持续永恒不变。今天你相信什么？今天支撑着你所有信继续的生活又是什么？那是取决于你所信的对象。有三个人乘坐一个飞机，可是小飞机遇到了非常恶劣的天气，有一个呢吓得不得了，歇斯底里在那边拼命呼，另外一个呢就紧咬着自己的指甲啊，抓着那个椅子的把手，然后呢真的在那边坐立不安。最后一个就是平平稳稳的在那边睡着觉，结局呢三个人都终于平安落地回到他的家。那是却不是因为他们途中当中不同的表现，无论是多惊慌还是多平静，使他们能够安全降落。是什么使他们安全降落？是那架飞机跟那个驾驶飞机的这个飞行员。无论你途中是怎么样的情况，最后安全降落的不是你的信心程度，不是你在那边感觉到怎么样，是那个飞机师，他才是值得你信赖的。究竟我们的问题跟拦阻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就是问的太多。我们要求上帝，你证明给我看你是可信的，就好像你的孩子说为什么要信你啊？ You prove it。我们不是谦卑的承认，哇，上帝比我伟大多了，他是可信的。提摩太后书怎么说呢？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因为上帝不能够背负自己。人给上帝最大的侮辱就是什么呢？我不信你。人类一切的罪根是从不信神开始，延续到今天。最后我们再回去看第六节经文怎么说呢？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信心是有回报的，信是一种赏赐，它是不断的可以增值的。我们越相信，我们就越得多，越操练，就发现圣经信心越加强，就跟我们好像在银行里面定期付款一样，它是不断添加利息的。值得注意的是英文圣经，中文有时候圣经落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读经要好好的，然后几个翻译本拿来，圣经翻译出 seek him diligently， 这个积极寻求，你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给落掉了。马太福音怎么提醒我们？耶稣说你们祈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先问，我们认真寻求上帝吗？还是我们积极寻求别样的东西呢？诗篇十四篇告诉我们，世上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到了神的面前寻求的其实不是神自己，我们说寻求是想要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寻求神是希望神给我这样给我那样，神帮我做这样做那样，不是吗？我们来这边教会里面就是受洗加入了教会，我们相信的是因为我觉得上帝可以帮助我要的东西，上帝可以帮助我达成我想要做的东西。你想死了？不是的，你错了，你信错了，你不知道这信什么。我们应该寻求着神的本质，是因为他是可信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值得信的，那你当然要信那个可信的。你为什么信那些不值得你信的呢？而不是他为我们做什么，他给我什么， 是的，上帝是万福的源头啊，所以我们去到万福的源头，总会不能够不得到福分的。可是那是负担，那个不是主要的原因。当我们想要的，往往不是那赐福者，我们是贪图他所给我的好处，我们是本末倒置了。我们把上帝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赐福的机器。就好像儿女们去看父母哈，他并不是为了要孝顺父母，或者是跟他相处建立关系，享受那天伦之乐，他是因为有利可图，因为他两脚一伸，他的产业就是我。弟兄姐妹，我们追求是东西是那样那样，我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因为物质的东西本来就不会满足我们。你吃了会饿，饿了消化，消化之后也要想吃，吃了也会再饿，他不会给我们喜乐的。唯独上帝，他只有能够满足人心里面最深层的饥渴。我们看到世界里面那些越有名越有财富的人啊，是越不快乐越可怜。你看他们生活的遭遇，大多都是以悲剧收场的。但是奇妙的是，当我们更多寻求神自己的时候，我们反而得到那些是我们都没有求的意外的收获。但愿我们所求的是更多神的同在。所以圣经接下去就讲，以诺怎么与神同行。你要多求神给你东西，神给你办事，还是你多求神与你的同在呢？当我们真诚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缺乏的智慧、平安、旨意、力量跟永生等等带来的福分，都原原本本都来到。所以主耶稣岂不是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无论你把它塞进什么，这些是对你有好处、是永生福分的东西，都要加给你。可是你求什么？你是求他的国和他的。我们想到那个浪子，他如果不是最后发现自己得罪天、得罪了父神，他就不会回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一个回不了头的浪子，一直在那边飘啊飘啊飘。你知道有些你触动上帝的愤怒的时候，他的机会拿掉，你就拜拜。我套用老美一句有趣的问题， Do you want a billion or a dad who can give you a billion? 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要想得到十一，还是想得到一个能给你十一的爸？请举手。我想只有幼稚、蠢、不成熟的人是要钱不要人。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大卫的确是一个合神心意寻求的王，在诗篇27篇、我才刚跟我们分享的这样，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就是这个有女人、有财、有果、有很多孩子的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也是我们信仰应该最真诚的渴慕和祈求，不是吗？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现在就用这首诗歌的视频跟大家来结束，好，就请帮助我们一个从歌词里面来思考我们自己。那个台灯，请注意留意，好，把这个给出来，
这个
谢谢。
谁给我？
没事。台灯。
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不是我们能，而是你能；不是我们强，而是你充满了怜悯。今天我们看到饼杯，岂不是最好的证明？你为我们铺水，主啊，所以你明白，你说黑夜你走过，十字架你背过，你能够明白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并不是颁布一个命令叫我们信，你乃是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去领受重新你所经历的，就让我们对你而不是对己充满了更多的信心。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